成为中国人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是非常荣幸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被称为礼义之邦，礼义之邦，原来礼义之邦是在外国的外使进到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的辉煌，看到这个中国有礼有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的话，这个名称就能够定位于中国，就是一个礼义之邦。我们今天称为中国人的话，我们看到就有这样一个荣幸，能够在我们这个国家，从古代的中国，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流源于这个长流流长的这个五千年的历史这个长河中里面，创造了这一个很优美的、很自然的、很新鲜的这样一个文化，导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舞台里面被称为礼义之邦。但是你今为成为中国人的话，可喜也可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中国强大，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国家，我们成为中国人多好。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民族，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中国民族的话，虽然过去在汉、在宋、在明，我们看到这几个朝代当中里面，都是跟看到整个国家所带来的这个辉煌，看到有礼有义的这个变成一个礼义之邦。我们从中国自古以来就变成有这样一种的所谓的衣冠上国这样一个国家，甚至以义围着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治理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今天失去了这个味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甚至在整个社区当中里面，没有办法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美德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说，过去在古人常说的一些话，病风发疫情，对不对？然后此乎礼义发疫情，然后民之信也，然后此乎于什么礼义。这个就可以看到先王之责啊，你看这个是在礼记里面也特别的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话是什么礼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给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礼义之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去几千年，但是渐渐的消退，也甚至今天我们来到北美这个地方，为公益，为着在社会里面所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话，导致少而又少。这个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国家大事，我们是不是今天继续的看着我们在民与民之间的问题。在1998年的时候，还有1999年的时候，在印尼有一个大的一个暴乱，这个暴乱导致了杀害了上千人的中国人。为什么呢？在印尼这个国家，中国人是非常非常有钱，这个中国人在整个印尼这个国家，到了印尼只会赚钱，只会赚钱，为了自己。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导致在这种暴乱当中里面，我们要怪的不是怪那些暴乱的人，而是要怪这些中国人。为什么呢？当你一个社会、一个社会、一个社区、一个城市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的投资家，很多的这些的中国人摆上了金钱在那边投资赚钱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却没有公益的心，却没有怜悯的心，却没有建设这个社区、建设整个城市，导致贫富差距太大。当暴乱的是理所当然的，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人的安全受打击的时候，看到环境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这些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有钱人住在他的豪宅，有钱人享受他的生活，有钱人能够在他的社区当中里面，房子越建越大，我们看到保安人员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区的人的话被委屈， 人饥饿，人在那边的呼求，在那边有需要工作，需要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里面导致不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弟兄姐妹们，这可以看到到时候的话，多少多少的这些的华人被杀害，被杀害，怪是怪谁？怪自己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时候那个时候，许多的这种的危机临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牧师，他来到北美的时候，我们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的问题。我们问他说，你们在你们的社区，你们教会那时候有没有受到影响？当时很多华人教会都受到影响，但是就是在他的那个教会，他说那个教会那个时候，他的教会在雅加达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教会，他自己说的。他说说，因为过去我们就是常常借着基督的爱去爱那些平民百姓，去在那边愿意付出，无论是在这些的印尼人非常穷苦了，我们帮助他们，我们去照顾他们，我们甚至是说在他们儿女家庭里面的需要里面，我们都有贡献去帮助他们，带他们的信主。因着在1998-1999年的时候，在整个暴乱当中里面，他们的教会整个社区里面都是平安的。为什么呢？这些曾经经历了教会给他们的爱，这些人经历了过去教会帮助他们的家庭，在这种的暴乱当中里面站出来维护了教会，来保护了他那个社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今天尼希米的时候，第五章我们发现一样事情。我们今天不是谈国家大事，也不是谈单单的这个民与民的国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自己在自己的兄弟当中里面都有缺乏公义怜悯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圣经，我们继续打开尼希米记第五章里面，我们所看到了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简单。这个信息当中里面只有三方面，就是围绕着这第一到第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就是一个怜悯的心。弟兄姐妹们，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是要让我们一个行公义的心。然后最后一段，神要我们什么？谦虚谨慎，与神同行，在他的慈爱当中，也在他的公义当中。我再说一次，今天的信息里面围绕三方部分，一到第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的行慈爱的心，有这样一个慈爱的心；第六到第十三节里面，神要我们要行公义的心。当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后一段的时候，从第十四节到最后十九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神要我们有一个谦虚谨慎而且与主同行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爱，活出神自己的公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在尼希米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整个城墙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只有52天，52天的这个大工程，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尼希米带了整个百姓们在犹大这个地方把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看到神在后面来掌管，神在后面把意象把使命放在这群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这里，当我们看到整个工程建立起来不是没有问题，整个工程建立起来的时候不是没有难处，整个工程在整个过程当中里面不是没有一些的这种的阻力。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在前面的时候，在第四章他有敌人，这些敌人里面不断的在攻击，这敌人用欺笑用言语就用搅乱在这个合议当搅乱弟兄姐妹，搅乱这个当时候这个百姓们的一个合议，在这个搅乱在当中里面的这个对神给他们的使命和意向，这个工作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里面要建造的时候有敌人的存在。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知己知彼，弟兄姐妹们， 敌人要破坏合一，敌人要破坏神给我们的使命，敌人要攻破我们在合一当中的一个团队，敌人不断地从外界来，敌人也可能从我们内部自己产生。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定一样事情，兄弟永远不是敌人，兄弟永远是兄弟，骨肉之亲。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在人的心软弱，人的软弱的那一部分导致了人给魔鬼留地步，人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开始有冲突，产生有不公平，产生有一些的不被爱的那种环境产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就破碎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重点，好怜悯行公义的心，这个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以给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发现尼希米在他的内部当中里面，在耶路撒冷本身里面，面对了基本上有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什么？从第一节里面就给我们发现，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产生的时候，尼希米在这个民众当中里面听到人的声援，人的心里面所发出的这种的痛苦，这种的委屈，就在第一节里面给我们看见。好不好，我们第一节我们来念一次，让我们能够进入当时候在百姓的里面的心情，里面的苦号，里面所呼求的这样一个声音。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的同心，我们再念一次第一节和第二节，请。好，我们就停在这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哭嚎，弟兄姐妹们，这个影响到许多的家庭，影响到这些的百姓们，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整个家庭受到影响。当我们看到有几方面的这些的影响来自内部里面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看到从第二节里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食物短缺的问题。弟兄姐妹们，食物短缺，可见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大家都在专注于来建造这个城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那段的时间当中，平民百姓的话对粮食方面缺乏。当然我们这个很自然，很自然，当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上对基本上的一个需要，我们的金钱，我们希望能够赚钱，为了家，我们有希望能够带一些的家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孩子们在成长过程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环境，这个是应当的，是每一个家庭都应当负起这个责任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短缺的话，不是因为人不做工，这个粮食短缺的话不是因为没有地可以耕种，这个粮食短缺的话不是没有工作的机会，这个粮食短缺的话是因为就在自己的兄弟当中里面带来了不变的一个影响，导致这一个粮食的一个短缺影响到整个耶路撒冷。同样的，在第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因着这个饥荒的缘故，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土地然后这方面的生产也有影响，无论从内在 还是外界的影响，都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需要就在你那里产生。我们看到从第四节里面又有另外一个产生，那个时代我们看到王纳税，纳税者要纳税给王，这一个税非常非常的高，导致这些平民百姓被压制，而且要交许多的税，能够交给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导致家里面受到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第五节里面又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家里没有钱，要把儿女什么，然后被卖当做奴隶，而且去工作，甚至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导致粮食物欠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税越来越高，没有办法去负担的时候，导致连儿女一个一个都送走，这种环境导致一个家庭破碎，导致一个社区的一个环境也被破裂，导致了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真的是看到这种贫富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我们看到是神不喜爱的事情。这个也可以看到，当尼希米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非常的带了一个怒气的心，为什么这个事情能够在神自己的圣城、神的敬拜、神的圣殿所在之地，怎么有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教会所在的地方，我们的社区如何？教会所在的地方，我们弟兄姐妹又如何？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今天有没有想到有一些软弱的，有一些需要的？我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同感，尤其在这段的时间，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工作各方面里面受影响。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了那口饭，我们把生命都卖给公司了。我过去也是一样啊，跟你们一样啊。哎呀，真的是啊，要保住那个工作，希望那个工作真的做好，各方面能够什么，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带一些粮回来，能够让我们家能够过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公司很无情啊，尤其在这个公司很无情啊。所以这次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哎呀，工作被丢了哈。哎呀，我也有那种感受。我上次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有最后在过做工程师的时候，哇，一个工作我做得非常不错，然后公司也非常非常的重视，然后到最后我觉得时间到了，神呼召我要到神学院去念书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在十二月的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就辞职了，我不做了，因为我要去继续念书了。除了过后，老板 email 就来了，他说我很需要你，很需要你，你不能走啊，不能走啊。哎呀，然后一直在那边就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回到公司去，能够继续的做。哎呀，后来我就跟师母说，哎呀，我们再做一段时间吧，然后做一段时间，同时工作，也同时念书，就回去了。回去了，没有想到两个月过后，老板叫我走。我弟兄姐妹啊，这个是我的一个 dark side。我好心回来公司帮你哦，你需要我，两个月我的 project 还没有做完，他叫我走，啥意思啊？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情，心里面我都愿意把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卖给公司，而且是吧，公司老板邀请我回来的话，我细细要跟他好好的干活，但是呢两个月后叫我走。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是在公司里面，也许很多的也许在加州这种的大的 corporate，甚至在华尔街，我们有弟兄说把生命都卖给公司了。在最困难的时候， 能够把真经济把各方面公司能够好把它扭转，能够再次的带上走上这个一个好转的一个道路。但是呢，公司到最后都是无情的，他要你走就走。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方面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公司里面，都有这种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心里面难过，我们怎么样去说说不清，我们怎么样去变我们变不清，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有什么眼泪什么往里流，苦水往里面吞啊。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种的很现实的一个时代当中。在过去牧养20年当中，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社会里面，在学校在公司里面受了许多这种的被欺压而且不公义的这种事情。我说一个就好了，有个弟兄从国内来的，没有读很多的书，但是他技术很好，他是修车的，非常非常好。上次去年8月份救灾的时候，他也跟着我来帮忙在这里救灾，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几年前他在 Sears 上班， Sears 因为他英文也不好，然后也没有办法自己去创业各方面，就在 Sears 里面去做修车的一个 technician。 但是在里面一直被欺负，到一个机会到一个地步的话，甚至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老板就把他炒了。他跑到我这里来，他很伤心，他说怎么办啊。我那时候是跟他祷告，我就跟他祷告，哎呀祷告啊，求神的真的是怜悯帮助他。因为这个他家太太英文也不好，也没有上班，两个小孩，他自己就是靠着那一碗饭能够来帮助他的家。我看到说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看到说哎呀，没有任何一个好的理由，而且是什么，是另外一个人在欺负他，导致什么去告状，然后很多的这种的事情影响他，就被 fire 了。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在祷告，真的是我那个时候才能够发现那个感受，别人那种的痛苦，尤其是那种的感受，你被欺负被欺压的那个心的话，感觉上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谣言。所以我可以看到是说，这教会在牧养那多年之间，我们教会有最好的工程师，有最好的医生，什么师都有，只有一个没有律师。哎呀，没有律师的话，牧师自己要去做律师啦，因为要解决弟兄姐妹的需要。我那时候祷告过后的时候，我想很不公平，这跟当地的这个谢氏老板在那个地区的也没一讲也没用，各方面没用。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真的有用。我去网站去 check 谢氏 headquarter 在哪里。第二呢，我去网站再去查他的 headquarter 里面他的 CEO 是谁。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神给我智慧，就去追，而且什么，我找到了谢氏 headquarter 的 CEO。 我写了一封信，你说他会理吗？你说他会理吗？实在的，这个是浪费时间，但是实在的，我是用真心用祷告的心，我是为了这个弱小微小的这个弱小的这个弟兄，把他的心声带到这个 corporate 的 CEO 里面来，告诉他说，你的员工忠心耿耿的为你的公司摆上了这一个被人家欺负，看你怎么看这事。几个月过后他回我，他寄了一封信给我，我吓了一跳。他告诉我说，我们会查这件事情， We will investigate this thing。 哇，感谢主。后 后来他又回去上班了，把前面的发芽掉。几个月过后，他又被发芽掉，无奈，无奈啊，无奈，因为换了另外一个老板，又被欺负。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弟兄姐妹，在教会多年里面，点点滴滴的这些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都要帮助弟兄姐妹。不单单这样子，这个都是弟兄姐妹的事。去年我还没有来凯蒂中国教会的时候，发生到我们自己的家。我先讲一个，虽然是小事，但是呢，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能 shut up。 我们成为基督徒，知道我们必须行公义。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所在之地，我们有公义的一个心。我们房子离学校1.9个 miles， 学校 ISD 规定2个 miles 里头不准有巴士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为什么呢？这个是小钱，我们多年都在给了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是一个小圈圈，我们的一个 circle， 只有我们那几栋房都是超过以2个 miles。 无论你骑马，你开车，骑脚踏车，无论转左右哪一条路的话，都是2.1个 miles。 我不是因为那个是小钱，但是我就发现一样事情，住在这个房子，我们房子已经30年了，不懂有多少人换换进进出出，到我们后来住在里头的话，意思是啥？意思是什么？这个学校已经在我们那排的房子四周围的话，收了每一个学期每一年的坐巴士的这个孩子的钱，不懂多少年了。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就去跟学校说，我说不是小钱，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这几栋房子，无论你怎么样走，无论走左右前后，用什么的方式去走的话，都是超过2个 miles， 2.1。他不相信，我想我 Google Map 也给你看，他也不相信。他说他要查，后来查实在了，后来他去查了，后来我们已经付了几年了，我们有几个孩子了，到最后实在了。他就免掉了。但是呢，奇怪，每一年去的时候，我要花很多精力重新的跟他解释。我想我去年你都把它 wave 掉了，而且是什么，我今年来还要再跟你讲。我想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系统清清楚楚，那条街里面那几栋房子的话，你怎么样记录一下，那个是超过2个 miles， 所以坐巴士到学校是免的。我就跟他这样说，但是呢，每一年仍然找我麻烦。哎呀，这个还是小事，还是小钱。去年我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这是大事，连师母都要出动了，就是大事啊。我们两个去找学校的很重要的人去谈了，很清楚的，这是学校告诉我们的，有证有据，而且是什么？学校老师告诉我们说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别人的错，很严重的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不能轻看，我们想知道学校怎么样去 take action。然后我们两个去找了学校去谈了，我们知道这事情，谢谢你告诉我们家长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到底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一次，等了几个月，没消没息。他答应的是说，一个礼拜后要把报告给我们知道，要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没消没息。我们又去找了，我们开始有点火了。 到底 ISD 学校对这件事情的话，你们的那个 process 到底怎么样？清清楚楚了。那时候讲了，他讲不来了。学校有一个女警察，他是把他带进来了，跟他无关的，他是把他带进来了，跟我一起谈。我也火了，你把女警察带进来做什么？谈谈谈。我现在讲两个事哈，这是我们的事，先放开。谈谈谈到最后，这个女警察也大胜了，就讲说我们学校要做什么是吧？这个不能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告诉你。然后讲这些东西，到最后他讲到一个地步是吧 ？You just take it， 什么意思啊？警察来告诉我们 You just take it。后来他自己讲了，他录了一句话。我心里面更加的气愤。那时候他说，我做女警察，我曾经在我的部队当中，我被另外一个警察 sexual abuse， 我都不吭声。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女的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群体，我那个时候我就把它吞了，就把他接受了。我直接的讲他，若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You are in big trouble。 我们这些纳税者的人，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城市，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必须站出来，又看到这样的一种的不公平的事情啊！ You supposed to stand up and talk about that。他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不敢再讲下去。他知道他讲错话了，他把他自己的事情都把他讲出来了，讲到他被 sexual abuse， 而且是什么没有去 confront， 因为他知道女生在这个社会当中里面是一个弱小的。弟兄姐妹们，公义在哪里？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要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里面，我们看到尼西米在圣经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站出来。我们今天是神的自己的子民，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无论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所在之地里面，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 to speak up， 不单单是为了我，为了另外一个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也许是我们的邻居，也许是在我们社区的人，我们不要因着这个缘故一个一个一个被影响下去。弟兄姐妹们，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从尼西米这段的经文里面，虽然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记载，我们看到你有没有那个 gut， 有没有按照神自己的公义里面愿意站出来来 confront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很花这，很花力气啊，很花精神啊。若是别人的事情的话，你就随便就带过吧，但是当你自己面对到了你自己的事情的话， You will fight to death。 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因着这个缘故，尼西米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里面，他能够把这个信息不断的能够散播在整个一个社区当中里面，一起同心的合意来敌对这些的不公平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力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在神给我们所在之地。不单单我们传神的福音，传神的慈爱，同样我们要传神的公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所在之地里面我们要所做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继续可以谈，我们很多很多的都可以继续的来分享。但是我们看尼西米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自己做一个榜样，一个好的领袖，他愿意牺牲自己。我们甚至看到人被亏损的时候，愿意把自己能够生命，把自己的心放在别人的心里头，把人的事情借的事是变成他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 当我们看到第十三到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所带来出的一个生命，有一个贡献的一个生命，有一个为别人着想的生命，不至于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而且是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所付出的这样一个贡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光和盐的一个生命，光能够照在人当中里面，黑暗要变成光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光，在这个光照在这种冰冷的世界当中里面，我们看到冰冷要变成温暖。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你我今天住在这个所在之地，我们所在之地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尼西米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行慈爱，好怜悯的心，行公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来行公义，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来好怜悯。在南北大战的时候，林肯的时代，我们看看南北，你是为了放这个黑奴的这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许多人就在谈论到底这个战北还是南会赢呢，还是北还是南会赢呢。他们就问林肯总统，到底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你觉得你会站在南边呢，还是站在北边呢？但是我相信林肯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他说了一句超乎人想象的一句话，他说我担心的不是上帝是否站在我这边，我最关心的事是什么，是关于是不是我站在上帝那边。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话，是因为我们是站在神那里，因为神是公义的，同时神也是怜悯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站在这个社会，无论站在我们的自己的教会，站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美国居民，还是美国的公民的话，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我们要有贡献。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教会在我们整个一个社区这个服务的工作当中里面，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社区能够在当中里面能够一起的来建造，让我们的光和盐能够在这社区的影响，能够把神自己的公义圣洁能够放在我们的地区。不单单这样子，同时我们要宣告那位爱我们的神，满有慈爱怜悯能够带给人盼望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带给人生命的救主。弟兄姐妹们，神是那位公义的神，神也是那位慈爱的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神公义和慈爱来行事。米迦书里面六章八节讲说，世人啊，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谨慎，与你的神同行。阿们，阿们。何西亚书第六章里面讲说，耶和华神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物，我喜爱人认识神 的知识胜过人现凡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宝贵的话语，求主你帮助主你自己的教会，帮助你所爱的儿女们。我们有时能够在这个社会，甚至在家里工作，我们有很多不公义，很多的自觉的冲击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不是因着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去敌对，我们去面对，我们去 confront， 而且我们是为着下一个弱者，下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愿意站出来，自己先牺牲，自己愿意站出来，因为主你是行公义、好怜悯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的能够与主同行 ，Walk with you， 与主同行，好让我们有主你自己的话语，有主你的能力。我们出去的时候，无论在哪里，都是主的光、主的眼，荣耀归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